太平客栈里一共有八间客房，最大的一间在东边，三面都有窗户，窗子都是关着的，关得很密，连缝隙都被人用纸条从里边封了起来。小马在外面轻轻地敲了敲窗子，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常务义找来一根竹片，先用水打湿了，从窗缝里伸进去，划开了里边的封条。先用水打湿，划纸的时候才不会有声音，然后他们就挑开了窗里的木栓。对他们来说，这并不是什么困难事，他们并不是君子。房间里居然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床上已换了干净的被单，可是床上没有人。兰兰并没有在这里，只有那顶轿子摆在屋子的中间，里面也没有声音。小马和常务义对望了一眼，同时的窜了过去，闪电般的出手拉开了轿子上的帘子，两个人的手变得冰冷，这顶轿子里竟然是空的，连条人影都没有。他们浴血奋战拼命来保护的竟只不过是一顶空轿子。如果轿子里一直没有人，怎么会有咳嗽的声音传出来呢？如果轿子里的人真的有病，那么现在到哪里去了呢？常务义沉着脸，
哎呀，你刚才看见的是不是鬼呀？
可是我们真的遇见了女鬼。
你说是兰兰？
她不但是个女鬼，还是个狐狸精。这次常无意对他的话居然也表示很同意。小马看了他一眼，
哎，你看见兰兰究竟是什么目的呢？
我看不出来。
可我也看不出来呀。
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就应该回去睡觉，假装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。
鬼总要现形的，狐狸精迟早难免露出尾巴来。他们找来几张纸，封上了刚才被他们挑破的窗子，才悄悄的开门走出去。做这种事儿的时候，他们一向很小心，他们并不是君子，也不是好人。门外静悄悄的，不见人影。小马悄悄的溜回自己的房间，刚推开门又愣住了。他房间里居然有个人，木板床上的破草席不知何时已不见，已换上了雪白干净的被单，兰兰就躺在这床薄被里看着他。他的身子显然是赤裸着的，因为他的衣服都摆在床头的凳子上。他的眼波朦胧，仿佛已醉，更令人心醉。小马好像没看见屋里有他这么一个人，关上门就开始脱衣服。兰兰的眼波更醉，悄悄地问，
刚才你到哪里去了？
小马看了他一眼，我喝的太多，总得放点出来。
现在还可以再放一点出来？
小马故意装作不懂的样子，你不睡在你自己的房里，到我这里干什么呢？
我一个人睡不着。
我睡得着。
哎，你是不是在生气呀？生谁的气呀？难道你也怕常剥皮剥了你的皮？可是他只不过不许男人碰女人，也没说不许女人碰男人，所以现在我要来碰你了。
他说来就来，来得很快，一个软玉温香的身子突然已到了小马的怀里，他的嘴唇是火烫的。小马本想推开他，突然又改变了主意，被人欺骗总不是件好受的事，这岂非也是报复的一种？他报复得很强烈。兰兰火烫的嘴唇突然变得冰冷，喘息已变成了声音。她是个真正的女人，男人梦想中的女人， 他具有一个女人所能具备的一切条件，甚至比男人梦想中还好得多。他的嘴唇热了很多次，又冷了很多次，小马终于开始喘息，
蓝蓝的呻吟声也渐渐变成了喘息声，喘息地说道：难道别人说你是条驴子，你真的是？
这是句很粗俗的话，可是在此刻听起来却令人销魂。小马的心已软了，兰兰至少没有出卖他，他本来可以跟郎君子谈成那笔生意的。兰兰对他热情并不是假的，现在小马想起的只有兰兰的好处。屋子里平和安静，紧张和激动都已得到松弛，这本就是男女间情感最容易滋生的时候。小马突然问道：轿子里为什么没有人呢？这句话一说出来，小马已经后悔，只可惜话一说出来就再也收不回去。想不到的是，兰兰并没有吃惊，反问道：
你是不是想看一看我二弟？
只可惜我看不见。
那只因为他并不在你去看的那顶轿子里。兰兰知道他们去看过？
小马眉峰往上一挺，眨着眼睛。那么他在哪里呢？
他在我房里那顶轿子里，他病得很重，我对他不能不特别小心。我故意将一顶空轿子摆在最好的那间客房里，却将它抬入我的房。我到这里来的时候，就叫珍珠姐妹去守着他。
小马冷笑了一声：
怎么，你不信？
小马还在冷笑，兰兰突然跳了起来：
好，我带你去见见他。
不管他是女鬼也好，是狐狸精也好，这次他居然没有说谎，他房里真的有顶轿子，轿子里真的有个人。他轻轻掀起轿帘，小马就看见了这个人。现在是九月，九月的天气并不冷，轿子里却铺满了虎皮。就算是最冷的天气，一个人躺在这么多的虎皮里都会发热的，可这个人却在发冷。他还是个年轻人，可是他的脸上却完全没有一点血色，也没有一点汗，他还在不停地发抖。他很年轻，可是头发眉毛都已开始脱落，呼吸已细若游丝，无论谁都看得出他真的是病得很重很重很重。小马也看得出，所以现在他心里的感觉就好像一个刚偷了朋友的老婆，这朋友却还把他当朋友的人。
虽然并不完全像，至少总有点像。
兰兰说道：
这是我弟弟，他叫蓝继云。
小马看着他苍白憔悴的脸，很想对他笑笑，却笑不出来。
兰兰说道：这就是拼了命也要保护我们过山的小马。
蓝继云看着小马，目光中充满了感激，突然伸手握住小马的手，说了一声：
谢谢你。
他的声音如游丝，他的手枯瘦而冰冷，简直就像一只死人的手。握住了这只手，小马心里很难受，想说几句安慰话给他，却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。病人又开始咳嗽，连眼泪都咳嗽出来了。小马也看得快掉眼泪了，终于挣扎着说出了五个字：
你多保重。
病人勉强笑了笑，也想说话，可是眼帘已慢慢合起。兰兰也轻轻地放下帘子，小马早已悄悄地溜了出去，只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。兰兰进屋的时候，小马的眼睛还是红的，突然说道：
我不是驴子，我是个猪。
兰兰柔声地说道：你不是。
我是。
你又不肥，怎么会是猪呢？
我是个瘦猪。
他抬起手，好像准备重重给自己两个耳光。兰兰已握住了小马的手，将面颊贴在他的胸膛上。
我知道你的心事，我心里也很难受。可是只要我们能保证他平安过山，我们……
小马打断了他的话，大声地说道，我若做不到这件事，自己就一头撞死。
兰兰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小马的手，嘴唇也在亲吻着他的脸。小马突然发现他的手冰冷，嘴唇也冰冷，而且在发抖。现在并不是刚才激情刚过去的时候，他的手和嘴唇为什么会这么冷呢？
小马看了他一眼，你还在生气？
嗯，我不，我不是在生你的气。
那么你在生谁的气啊？
我再三嘱咐叫他们守在这里，可是现在他们居然连人影都看不见了。
小马这才想到房间里只有他弟弟一个人，珍珠姐妹果然已人影不见，他们实在不该走的。兰兰说道，
就算他们有什么急事，也不该两个人一起走的。
哦，那也许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。
他们没有回来，过了很久很久，还是人影不见，找遍了整个太平客栈，都找不到他们的人。
非但找不到他们，连老皮都不见了。
9月13，此时正是天交正午，天空是晴的，不过有时多云，阳光从山外照过来，照进窗户，照在常无意苍白冷酷的脸上。张聋子站在窗口发呆，小马和兰兰坐在屋子里发呆，他们都在等，等老皮和珍珠姐妹的消息，可这三个人却连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常无意冷冷地说道，
我呀早就说过他根本不是人。
小马苦笑了一声，
哎，但我却保证啊，珍珠姐妹绝不是被他拐走的。
怎么不是？
他还没这么大的本事。
他站起来又坐下，突然问道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有双漂亮大腿的女孩子？
常无意当然记得，那么美的腿并不是时常都能见到的，只要是男人想不看都很难。
小马接着说道，你还记不记得他说的话，只要我们去找他，他随时都欢迎。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腿正好是完全裸着的，仿佛也在对他们表示欢迎。
兰兰叹了口气，哎，那女人呐，实在是个魔女，我如果是男人，说不定啊，也会忍不住要去找她。
他们还记得老皮看着那双腿的时候眼睛里的表情，也记得另外一个女孩子对珍珠姐妹做的事。
小马又叹了口气，哎，其实啊，我早应该知道他们受不了这种诱惑的。
常无意看了他一眼，
我只知道一件事儿。
什么事儿？
多了他们三个人并不算多，那么少了他们三个人呢，也不算少。
怎么？难道你准备就这样把他们抛下？
难道你还想去找他们？
我想。
你还想不想过山呢？
小马闭上了嘴，突然间道，一个女孩子咯咯的笑着，摇摇晃晃的走了进来。她还很年轻，长得也很美，身上穿了件用麻袋改成的长袍，却已有一半被鲜血染红。可是她笑得依然很开心，一点都看不出受了伤的样子。她开心的笑着，向每个人打招呼，就好像他们是老朋友一样。看来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。
小马心里在叹息，他看得出这个女孩子也是一匹狼，一匹完全迷失了自己的西狼。
他的瞳孔扩散，眼睛里充满了一种无知的迷茫，突然走过来，一屁股坐在了小马的身上，
轻抚着小马的脸，低声的说道：“
你长得真好看，我喜欢好看的男人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”
小马没有推开他。一个人能够有勇气说出来自己心里喜欢的事儿，绝不是罪恶。小马忍不住的问：“怎么，你受伤了？”
他衣襟上的血还没有干，却不停的摇头说道：“
我没有，我没有啊。”“
那么这血是哪来的呢？”
女子嗤笑着说道：“
这不是血，是我的奶，我要给我的宝贝儿吃奶。”
染着红的衣襟突然被掀开了，露出了鲜血淋漓的胸膛。
他纤巧坚挺的乳房竟已只剩下了一半，
小马的手冰冷，女子还在痴痴的笑着。这种痛苦本不是任何人都能忍受的，他却好像完全感觉不到。
哎，你猜猜我另一半到哪里去了？
小马猜不出，也不愿意猜。
我告诉你呀，到那法师的肚子里去了。
他笑得又甜又开心。
他是我的宝贝儿，他喜欢吃我的奶，我也喜欢给他吃。
小马冰冷的手紧握着自己的肚子，几乎忍不住要呕吐。狼山上还有个头目叫法师，他是个和尚，他从来不吃肉。什么猪肉、牛肉、鸡肉、羊肉、狗肉，他都不吃，他只吃人肉。
兰兰一开始在呕吐，剩下的一半乳房还是坚挺着的，他突然送到小马的面前：“
我也喜欢你，你也是我的宝贝儿，我也要给你吃我的奶。”
小马叹了口气，突然挥拳打在了他的额间，女子立刻昏了过去。
小马看着他倒下，苦笑的说道：“哎，我呀本来不该这么对你的，可我想不出别的法子。”
要解除这个女子的痛苦，这的确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法子。那个好生意终于也出现了，看着晕倒在地的少女，摇头叹气的说道：“
哎，好好的一个女孩子，为什么偏偏要吃草？”
小马看了他一眼：“怎么，他吃草？
哎呀，吃的很多呀。”
小马更奇怪了，吃什么的人我都见过，可这吃草的人，好生意往前迈了半步。
我告诉你啊，他吃的不是普通的那种草。
那是哪种呢？
是那种要命的毒药。哎，这里的山阴后长了一种麻草，不管谁吃了后啊，哎呦，都会变得疯疯癫癫，痴痴迷迷呀、就好像
喝醉酒一样，是吧？
哎，比喝醉酒还可怕十倍呢。一个人喝醉时心里总算还有三分清醒，可吃的这种麻草后啊，就变得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了，什么事儿都会做得出来了。
吃这种草也有瘾
啊？是啊，据说他们那些人一天不吃都不行啊。
他们那些人是什么人呢？
是一群觉得什么事儿都不对劲儿，什么人看着都不顺眼的大孩子。
他们吃这种草就是为了要麻醉自己，逃避现实。小马了解他们，他自己心里也曾有过这种无法宣泄的梦幻和苦闷，一种完全属于年轻人的梦幻和苦闷。可是小马没有逃避，因为他知道逃避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法子，只要辛勤的工作和不断的奋斗，才能真正将这些梦幻苦闷忘记。